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共召开四中全会，聚焦治国体系以及能力。香港一名女记者指责警方暴力对待采访抗议活动媒体。香港财政司长指香港经济已经步入衰退。特朗普总统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被美军特种部队突击身亡。美日中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指出，
所以说中国的解读呢，我想都是一种，还是说内政的考虑，内政的一种。
杨中美说，王毅清彭斯演说一派胡言，专家解读各有不同，而中国的解读还是一种从内政来考虑，如果解读太远的话，或者要妥协，很可能遭到左翼的反驳和攻击。是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有详细报道，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中国经济下滑，香港大规模抗议和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中国星期一宣布召开19届四中全会。官方将这次为期4日的会议的主题定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在经历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现时已经大幅放缓，几乎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官方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仅是 6%， 显示经济放缓情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说，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是会议的鲜明主题。在这次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官方频频发出警告，强调绝不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的模式。香港一名记者在10月28号打断香港警方的记者会，抗议他所说的香港警员针对报道香港抗议活动的记者的暴力升级。香港警方每日下午四时举行例行记者会，向媒体通报前一日发生的抗议或者冲突的情况。这名自称记者的女性星期一打断正在进行的记者会，宣读了一份指控警察虐待媒体记者的声明。为了强调她所要表达的诉求，这名女子使用一个大功率的频闪手电，这种手电类似警方对摄影记者和图片记者使用的手电。在记者会被打断之后，坐在台上的5名官员离场，被这名女子宣读她的声明。此后这名女子被工作人员带离。社交媒体说，这名女子是一名自由撰稿记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继第二季呈按季负增长之后，第三季情况持续，意味经济已经步入技术性衰退，而且负增长的幅度显著扩大。从6月开始爆发的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运动，到目前已经持续了4个多月，香港经济亦都随之倍受冲击。香港政府在最近发表的统计数字亦都显示，香港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率在7月至9月期间进一步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至6%，为6年来的新高。陈茂波星期日在港府财政司长的网站上面的发表的文章说，更甚的就是目前情况还未见起色，看来要达到全年经济增长在0%至1%的预测存在极大的难度，不能够排除全年经济呈负增长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27号早上宣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特种部队26号发动的袭击之中身亡。
Last night,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the world's number one terrorist leader to justice. Abu Bakr al-Baghdadi is dead.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布的电视讲话之中宣称， 昨晚美国已经令到世界头号恐怖组织领导人得到了正义的惩罚。特朗普总统透露说，巴格达迪在美军的追击之下逃到一个地道的尽头之后，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了他自己和他的三名子女。特朗普总统在电视讲话之中表示，这次行动之中美军并没有人员伤亡，但为数众多的巴格迪达的恐怖分子被打死，还有多人被逮捕。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警告英国大学，北京利用中国留学生从事间接活动，使到这些大学的研究和计算机系统蒙受风险。英国国家安全局 M15 和政府通讯总部 GCHQ 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对英国大学说，敌对的国家行为者以英国大学作为目标，窃取个人的数据、研究数据和知识产权，这些可能被用于他们本国的军事、商业和维护专制的统治。他们对英国多所大学的校长说，敌对国家行为者可能以某些研究人员作为目标，但同样你们可能成为那个国家从事具有战略意义研究的学术机构的目标。路透社援引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10月27日的报道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准备批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加入英国未来的 5G 电信网络。报道引述来自政府高层和安全部门的消息的来源说，英国正是准备作出一项的决定，允许华为进入该网络非核心部分。报道又说，这个举动将会令到英国和美国之间产生分歧，后者禁止华为参与建设 5G 网络，担心这间公司和中国情报机构关系过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反修例抗争，中年人士谈论局势，悲观之中看到曙光。香港持续了4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受到广泛社会阶层市民的支持和参与，其中不乏大批中年人士，他们需要面对家庭因政见不同而产生分歧，不断升级的警察与示威者的冲突暴力，以致运动最终结果的移民等。记者近日采访了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中学母校的两位校友，谈及他们对运动的亲身体验和睇法。这两位步入中年的校友表示，他们不怕特区政府借故推动紧急法封锁网络，或者藉口推迟下个月的区议会选举等，认为镇压越大，觉醒的香港市民只会越来越多，反抗的力度亦只会更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来报道。
同是香港新界荃湾圣方济中学校友的记者，近期从学校面书上约到两位互不相识的校友返回母校，谈论一些议题，包括对反送中运动的看法。 L 校友1988年从圣方济毕业， K 校友则是在2006年，两个人都积极参与了这次反送中运动，并对特区政府处理手法强烈不满。社会上有忧虑表示，定于11月24号的区议会选举可能会遭到特首以安全理由推迟甚至取消。 K 先生表示，建制派目前低迷的选情肯定会影响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从而削弱政府控制立法会的能力，但他如果一意孤行推迟区选，势必会适得其反，
是用各種的藉口去推遲，甚至乎是取消這個推選。但我想說一件事，就是如果他連一個叫做法治體制之內一個這麼和平的一個表達聲音的方法都去取消的時候，我覺得政府是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而這個嚴重的錯誤是會令到整場的政治事件是再升一級，令到一些可能未覺醒的人都會覺醒。
K 先生反讽地表示，他希望香港政府用紧急法封锁网络，露出魔鬼面目，令到更多熟睡的人醒觉。他说，如果政府的愚蠢行为能够唤醒大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另一位 L 先生说，取消选举当然会激发民愤，但他个人并不认为这次区选将会一个转机，只会令到泛民有藉口去拉票提出血债票偿。他说，抗争者会看得更加遥远，希望看到运动成功的一日， 五大訴求得以實現。 L 先生是這樣說
的，還有很多的大環境，比如說中美的角力，是怎樣是擺在香港是一個更加適切的位置，去拿到更大的自由和民主。雖然我們的社會很多人士都對於這場運動是比較悲觀，但是每一個機會其實我們都是應該要把握，每一個力量我們都需要去集中 去有機會的在一個集房之中去更進一步。
談論到近期一些示威者對他們認為的黨鐵同埋一啲有中資背景嘅店鋪進行破壞時，兩個人都同時表示，示威者行動有針對性，破壞社會設施與商業店鋪只係表象，而包括警方在內嘅公權力不受約束，先至係破壞法治嘅真正憂慮。K 先生話：從六月運動開始至今，有近3000多名嘅抗爭者被拘捕，佢哋充其量只係犯法。被拉被帶上法庭，由法庭嚟到裁決，但反觀警隊則毫無約束。佢話：
但係我哋而家見到係我哋香港30000幾人嘅一個警隊，佢哋做咗咁多嘅係可能濫權啊、濫捕啊，甚至乎係有咁多嘅片 video 已經係證實咗佢哋係用一個不恰當嘅武力去對付一啲示威者，但係。而呢一班係攞住公權嘅執法者，佢哋喺犯咗法之後，係竟然可以受到政府嘅包庇，而唔需要有任何嘅法律責任。我覺得呢個先係警暴最可怕嘅地方，而呢個先係真正令到香港嘅法治係受到破壞嘅地方。
L 先生深表認同，表示唔能夠單睇表面嘅破壞，有時候甚至唔能夠排除係被外界質疑嘅警察喬裝示威者嚟到進行破壞。以令到當局的打壓行動顯得合理。 L 先生是這樣說的。
我首先要看回為什麼抗爭者會有破壞港鐵行動，是源於他們做了香港警察的附庸，去配合他們的行動去打壓這個社會運動。如果你做過調查，很多的港鐵的儀器和設施是其實沒有損壞，他們只不過去配合一個宵禁，所謂的宵禁運動 去打壓這個社會運動。
話題轉到北京，是否可能會派遣解放軍協助鎮壓，或者港人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時， L 先生表示歡迎。他說
作為香港人，我們有個玩笑，如果是解放軍來到香港更好，因為他們軍紀嚴明，比起香港警察更加好。如果林鄭的政府 是希望香港淪落到一個這樣的地步，我希望他可以解散警隊先，解散了警隊，跟著解放軍來接管做一個軍隊，令到國際社會都認知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鎮壓陰雲未有消散之餘，最令到 L 先生擔心的倒是香港人下一代的命運，特別是目前的幼兒小童。家中有一位細路仔的他說，中共的影響力越來越滲透到香港每一個階層。他繼續說
我的小朋友只不過是剛剛升到小學。
K 先生也指出洗腦教育的危害的不單止於幼兒新一代，亦都觸及到年長的一代，特別是他父母在中國內地成長的一代。他說正是母親細個的時候在中國內地深受宣傳教育的影響，根深蒂固，所以他難以跟他交流在反送中運動自己的觀點，分歧嚴重。他說
真的好像我媽說話他們是共產黨養大的，因為他們以前可能成長就是在國內，所以他們受的思想教育啊，他們經歷的事情啊，全部都是很跟共產黨有關，所以跟現在我經歷的事情是完全是非常大的衝突的。但正正就是因為這個衝突呢，我看到就是國內或者上面的一些思想教育呢是多麼地假和不真實。
對於香港這一場社會運動的終極結果， K 先生和 L 先生兩個人看不出走出困局的途徑，但兩人都深信在打壓越大、反抗越大的前提下，加上香港人廣獲國際社會的支持， 自由与民主终于会在香港的土地上露出曙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有580,000非华裔居民，其中很多家庭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他们在这场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非常低调的角色。抗议活动震撼香港这一座半自治的中国城市，但是慢慢的他们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很多人支持抗议活动，但是亦有另外一些人认为抗议活动给他们带来很多不方便，他们希望他们视为第二故乡的香港可以恢复正常。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他们不会越过实际的示威分界线，因为他们担心被捕，然后被驱逐出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香港发来报道。
普拉布辛格在香港已经住了25年，他在一间挤满亚洲商人的小市场里面卖印度糖果。在过去的4个月里面，几乎每个周末，反政府抗议的队伍都要穿过他店铺前面的这条路。最近警察还在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动用了高压水炮。这一座清真寺是这个南亚裔社区经常前往的地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为这件事件发生向当地的居民道歉。他们之中的很多家庭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辛格说从此生活少了这些安逸。在这座半自治的中国城市生活着8%的非华裔居民。辛格就是其中之一，即使他们在这里出生或者在这里住了很久，他们亦都不能够享有与华人香港居民同等的权利。这样的待遇使辛格和他周围的同事隔岸观火。很多人在镜头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精神上支持抗议活动，但不会加入，因为作为移民，一旦被逮捕，很快就会被驱逐出境。辛格讲说话非常谨慎。
Protest, I think it's like they are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They demand something and the government not agree on that when I'm thinking like that.
辛格说他想这些抗议活动是为了使香港变得更好，他们要求一些的权利，而政府对这样的想法并不赞同。少数积极参与抗议的外国游客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说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战斗。
I have no family connections to Hong Kong, but we got to fight for freedom no matter who it is.
大学生何塞费尔南德斯说，他在香港没有亲人，但是他们必须为香港而战，无论如何。对于香港的常住居民来说，为自由而战并不轻松。菲律宾居民占香港外来劳动力的1/3，他们认为抗议活动扰乱了这一座的城市。
To join the protest? No. We just listen to the news, what's happening outside.
We're afraid.
But we're not able to join. No, no, no. Filipinos don't like.
Why?
Because it's
家政工人艾米阿雷利阿洛说，加入抗议活动吗？没有。他们只是从新闻之中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会参与，绝对不会。菲律宾人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不是这里的居民，他们只是在香港的外国人。家政工人老基是印尼人，他在香港已经生活了11年。他说
We are hopefully is Hong Kong more peaceful like before. We are second home. I love Hong Kong. We love Hong Kong.
家政工人老基话，佢哋盼望住香港能够恢复过去嘅平静。佢爱香港，佢哋非常爱香港。香港华人表示，佢哋理解呢一种两难嘅处境。上个周末清真寺事件发生后，佢哋聚集喺移民集中嘅重庆大厦附近。以示对外来移民的支持，他们说他们会为移民讲说话。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 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发表去年十月以来的第二篇中国政策演说，北京官方予以延迟抨击，即使一些分析指出彭斯这篇讲话比较上一篇语调相对温和，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中国外长王毅在公开场合回应媒体提问时仍然称彭斯讲话一派胡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王毅26号在北京出席北京东京论坛时，被记者问到对美国总统关于美中关系讲话的睇法，这位中国外交部长简短回应话一派胡言。上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粗次强硬地抨击彭斯的讲话，他说任何破坏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及任何被中方栽污名、泼脏水的图谋，注定都是痴心妄想，注定都必将被历史唾弃。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这次讲话的意图在于为明年美国总统大选服务。《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彭斯的讲话和去年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彭斯对于改善美中关系表达积极态度，并且认为美国不是要与中国脱欧，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指出，中美贸易战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做了一些改善。杨中美认为，习近平在受到很大压力的同时，亦从中吸取很多教训和意见。杨中美举例说，现在中国亦在改，比如金融改革方面，在对中小企业帮助方面亦做了很多改善。他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批评，可能中国如今亦不会有今日迈出这些金融改革的步伐。对于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和严厉批评态度，杨中美认为是从国内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姿态。
所以说现在的解决呢，我想就是一种，还是说内政的考虑，内政的一种就是。
杨中美表示，所以说中国的解读还是一种从内政来考虑，如果解读太远的话或者妥协的话，很可能遭到左翼的反驳和攻击。他觉得好像王毅这种表态牵涉着国内的政治有变化的一种反应，现在的判断不是理性客观。经济作家、前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鸿认为，彭斯的讲话中有很多批评支持，不过平常心看待这个讲话亦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应该说就是他就是要强调，就是这个美国和中国还是这个不能脱钩，还是要继续来努力。
盛鸿说，彭斯强调美国和中国不能够脱欧，还是要继续谈判，努力达成协议，将来美国和中国还是要正常的贸易关系合作，要坚持公平贸易原则。他觉得这个态度很好，应该是正常的贸易伙伴关系。上次他的批评亦有道理，但是单单批评不可以，还是要通过谈判、互相的交流和沟通来解决互相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旅居日本的美中关系分析人士杨中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四中全会即将举行，美中贸易战、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以及香港动荡局势是习近平政府绕不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中方官员对彭斯最新的美中关系演说表达强硬的立场，在政治是那个比较保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新的全会对习近平来讲呢，这是一个麻烦的时期。
杨中美说，在这种情况下开新的全会对习近平来讲是个麻烦的时期，两面夹攻的势头，香港问题都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彭斯讲话，他想中方是从批评角度，对他内部来讲是比较保险，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显得正统一点。他觉得他不一定是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意图，还是从国内的政治要求讲批评。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表示，美中经贸谈判进展顺利，预计1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会在智利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晤，双方可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彭斯在讲话中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了牢固的个人关系，希望再次在基础上加强两国关系。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的主张，就是他主张公平贸易，中国主张自由贸易，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星雄说，实际上美国主张公平贸易，中国主张自由贸易，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公平的自由贸易，所以在这个大原则上根本就没什么冲突，在这个基础上大家互相谈判，调整一下各自行为，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行为。彭斯在去年10月发表了美中关系演说，中国官媒将它解读为新冷战宣言。彭斯原定在今年六四30周年期间发表讲话，不过当时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在 G20 峰会上见面，为了避免激怒北京，该讲话被推迟。王毅的一派胡言表态在中国网络上受到网民的追捧，网民评论认为王毅霸气，但是在防火墙外是另一番景象。有网民联想到2012年中国两会期间，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前最后一次面对记者的表态，在回应有关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国外留学开价格昂贵的红色法拉利跑车的负面传闻，薄熙来连用两个一派胡言，并且表示非常气愤。目前中国媒体没有将彭斯讲话全文转载或者详细报道。本月未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如何因应彭斯讲话后的美中关系、贸易战走向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港台局势，国际媒体正在密切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嘅学校安全周关注政府机构同教育组织寻找创新嘅方法嚟保护学生免于危险，尤其系枪支暴力。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向我哋展示咗工程师同电脑科学家如何设计出能够保护内部人员嘅校舍同办公室。下边系详细报道。
如果学校出现一名持枪袭击者，学校里面嘅人会点样反应呢？如果建筑的设计不同，他们会不会有不同的反应呢？模拟现实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步，为工程师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去设计更加安全建筑物。
We're interested in looking at how different building attributes.
南加州大学的专家盖尔·卢卡斯说，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不同的建筑物属性如何去影响对极端事件的反应。这个是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没办法轻易操控的。但在出现现实当中，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可能，而且是安全以及合乎伦理的。各种不同的学校或者办公室的建筑设计都可以在虚拟现实当中测试，例如教师和工作人员正在跑步机上跑步健身，类似这样他们可以走路或者是跑步。部分设计选项包括在这里设置出口或者庇护所。当传感器的人工智能感测到危险的时候，建筑物就会令到原本明亮的窗户变为模糊。
It could be the case that where there are sensors, then they pick up the noise levels, and if there's a shooting.
南加州大学的专家博琴伯克林格伯说，当发生情况的时候，传感器监测到一定水平的噪音，如果发生枪击，显然噪音水平会更加高，还有呼喊声或者其他迹象。建筑物可以设计某种的活动场，将坏人锁在里面。智能建筑还可以显示电子指示，为里面的人指引最安全的出口方向，帮助他们尽快逃离危险。
So I don't believe we are too far from having these kind of intelligent environments.
南加州大学的专家格伯说，我认为我们距离这个智能环境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 一旦研究人员了解到不同的设计特征怎样影响到公众行为的话，他们就可以设计出更安全的建筑物，利用各种的技术去保护公众的安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蔡英文称欧洲支持台湾力度前所未见，台湾一个大学生涉嫌寄恐吓包裹被台北香港办事处被起诉，中国游客在台湾破坏连农场被移送法办。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8日接见卢森堡国会议员访问团的时候表示，台湾和卢森堡以及欧盟共享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虽然台湾今年仍然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来自欧洲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前所未见。蔡英文指出，今年4月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首度串联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会友台小组主席，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波罗的海三国和捷克的国会议员亦都站出来为台湾发声。此外，在10月上旬，荷兰众议院亦都首次表决通过动议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代表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表现获得肯定。台北地方检察署简称地检署星期一就是12月18日对一宗涉嫌将一箱恐吓包裹寄到台北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大学生提起公诉，罪名是恐吓罪。香港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今年8月收到一份包裹，里面有一件道具血衣、冥纸和邮件等。该办事处立即向台北信义区警察分局报案。警方在调查之后发现，邮寄这个包裹的是教育部课审会学生委员正义大学学生林志宇。林志宇在警方询问的时候表示，血衣是象征元朗事件之中香港人所流的血，冥纸是象征香港市民对暴力镇压的恐惧。一名来自中国的35岁男性游客在27日上午在台湾台中市行经一处连农场的时候，撕毁了墙上的贴文，有民众见状立刻报警，随后这名中国游客被移送法办。这次是继高雄中山大学校园内的连农场遭受到中国游客破坏之后，在台湾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台中地检署表示，该名中国游客将被处以30,000元新台币的罚款，而这笔款项将会捐给公益团体，同时他在离境之前必须每日到地检署报到，并且接受法治教育。中国在星期一就是10月28日说，希望英国能够尽快查明在一个封闭的集装箱货柜之中发现的39名死者的身份。英国官员说，这次是该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人口贩卖案件之一。英国警方起初相信这些受害者是中国人，但后来承认受害者身份的详细情况在逐渐浮出水面。迄今为止已经有24个越南家庭报告有家人失踪，他们担心这些失踪的亲人在死亡的39人当中。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说，这个案件表明非法移民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他又说，非法移民的问题不单止是中国、东南亚国家，亦都是世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需要有关各方统一应对，妥善解决，避免类似的悲剧的事件再次的发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0月27日在国际宗教自由日说，宗教自由是美国真实的价值，亦都是一项基本的自由。不幸的是，全世界80%以上的人生活在高度或者严重限制中游宗教自由的国家里面。美国国务院官员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终止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压迫。蓬佩奥国务卿说，政府和非国家因素在太多的地方阻挠大众按照自己的信仰来到生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民众因为自己的信仰被杀戮、关押、威吓或者折磨的时候坐视不管。蓬佩奥国务卿在当日的声明之中又说，如果个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被边缘化或者遭受到压迫，这个政府亦都绝对实现不到他的充分的潜力。
只有全面擁護和保護宗教自由的國家才能夠取得他們的經濟繁榮，確保國家安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中亚之后中国进军另外一个前苏联地区南高加索。中国越来越多涉足南高加索地区，除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利益之外，新疆安全问题亦促使中国与这个地区加强联系，当地则将中国视为俄罗斯和西方之后的另外一股重要平衡力量。但是作为局外人，中国从来都不是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游戏的玩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上星期二开幕为期两日的第三届第比利斯丝绸之路论坛上，格鲁吉亚总理加哈利亚表示，与中国合作实施一带一路项目是格鲁吉亚地区合作的最重要任务。他说格鲁吉亚是最早回应和加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之一。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同属于南高加索地区，这三个前苏联地区国家夹在里海和黑海之间，那里被认为是能够替代途径俄罗斯实施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另外一条重要交通走廊。中国商品货物经中亚地区之后，可以穿越里海，再经过南高加索，然后抵达欧洲。格鲁吉亚在黑海岸边拥有天然良港，亚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铁路建成通车之后，中国商品货物抵达欧洲会更加方便。南高加索正在成为中亚之后引起中国兴趣的另外一个前苏联地区。很多前苏联地区国家一直被腐败和官僚低效困扰，亲西方的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执政期间曾经大幅改革，建立了廉洁的警察、海关等系统，再加上税收优惠，这些都成为格鲁吉亚吸引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的重要招牌。中国目前除了在格鲁吉亚开设孔子学院之外，中国资本更加涉足那里的地产开发、港口和酒店管理、金融等很多领域。格鲁吉亚因为出产葡萄酒闻名，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格鲁吉亚葡萄酒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亲西方的格鲁吉亚积极寻求加入北约，但是并没有妨碍格鲁吉亚与中国交往时推动五十外交。格鲁吉亚目前既同欧盟亦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亚塞拜疆不单止濒临里海，更加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因此成为中国在南高加索地区最为重要的伙伴。有别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因为拥有能源出口收入，并不需要中国的资金援助，同时有资金实力购买中国武器和其他设备。当地媒体说，中国与南高加索地区的贸易规模仍然很小，不过中国与亚塞拜疆的贸易已经占与这个地区贸易规模的40%多。中国国有资本目前更大举进军亚塞拜疆，特别是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当地十分活跃。亚塞拜疆与中国近几年来互动频繁，两国高层官员经常互访。亚塞拜疆总统今年四月出席了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双方当时签署十多份文件。亚塞拜疆国防部长加萨洛夫刚刚出席了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活动，并与中国签署扩大军方合作的协议。他访华期间更加不忘军火采购，他会晤中国保利公司等军工企业领导人。亚塞拜疆因为与亚美尼亚拥有纳加尔洛卡拉巴克冲突，多年来一直寻求从各国大量采购武器装备。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的内陆国家，在民众示威中上台执政的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五月中旬访华，中国目前是亚美尼亚第二大贸易伙伴，除了想吸引中国资金和投资之外，亚美尼亚正在寻求中国游客，计划为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待遇。亚美尼亚因此将成为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为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的欧洲地区国家。 有亚美尼亚媒体人士话，亚美尼亚国家虽然小，但系中国喺当地使馆规模就非常大，而且工作人员众多，显示中国喺南高加索地区嘅活跃程度。如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为避免刺激中国，俄罗斯对中国在自己后院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保持低调，这个更方便中国进军南高加索。格鲁吉亚政治分析人士齐塔泽认为，中国如何看待南高加索地区，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齐塔泽说，中亚对中国来讲仍然排在第一位，最为重要，因为中亚有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到中国。不过考虑到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再加上能够替代俄罗斯的交通走廊地位，中国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兴趣会越来越大，在当地的活动会越来越多。政治分析人士说，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多，中国对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影响亦会扩大，而新疆安全问题亦促使中国有意发展和这个地区的国家的关系。来自俄罗斯控制的北高加索以及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都曾经有很多战斗人员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中国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可以获得相关安全情报。亚美尼亚媒体说，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历史交往可以为中国提供与特厥语系国家交手以及处理新疆安全问题的经验。中国外长王毅五月份访问了南高加索三国，这个亦是中国高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国都将王毅之行称为历史性访问。当地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南高加索国家更加将中国视为俄罗斯与西方之外另一股平衡力量，这些国家都有领土纠纷，他们更加希望借助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格鲁吉亚有 20% 的领土被俄罗斯占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长期受双方武装冲突困扰，但亦有分析警告说，南高加索地区历史上曾经是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沙皇俄国多股力量的缓冲和交汇之处。中国作为局外人，从来都不是这个地区复杂地缘政治游戏的玩家，更加没有相关历史经验，从事经济活动或者对中国更有把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10月23号在高雄为参加美国海岸防卫队自动互助船舶救援系统的台湾合作伙伴颁奖，表彰他们在美台海事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凸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颁奖典礼在 AIT 高雄分处进行，驻台北处长力英杰特地来到高雄主持这次重要的活动。台湾有10家港运公司的33艘船只的船员参加了 Amber 救援的项目，展现美国和台湾在多方面的长期合作。力英杰说，以这个系统来到展现美国和台湾一直合作无间，令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是再合适不过的。他又指出，自从计划成立以来，成效可以说是相当显著，去年全世界就有113次 Amber 救援的行动，成功拯救了82条生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在颁奖活动上面说，美国和台湾的合作是广泛且长期的，这种海上安全救援项目更是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虽然这次有人是头一次获奖，但是有台湾船员参与，该系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了30年前了。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力英杰对美国之音说，美台的合作历史悠久，未来的前景更是广阔的，在海上安全救援方面，台湾的合作值得称赞，相信未来双方可以开展更加深入的携手合作。长荣海运有限公司今年有14艘船只获奖，严立德船长出席典礼并且代表公司为所有获奖者领奖。他说，参加美国海岸防卫队这个自动互助船舶救援的系统会为海上船只带来更大的安全，并且参与者绝无费时费工耽误商务活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经济的负担。他说，台湾船只不必缴纳任何的费用，亦都不曾专门耗费时间进行训练， 只要将海上相关信息通报美方，亦都就是消耗好少钱的通讯费，就可以同美国合作开展救援的工作。他还举例说，在参与这个合作项目的过程当中，他就曾经参加救援一条遇难的渔船，结果获救的船员之一正是他一位同事的父亲，他因此感叹参与这个项目的亲身感和必要性。严立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以自己的要求做了很多的规范，这些规范对国土安全、对货物航运都有积极正面的意义，只要能够提升海事安全，对他们的船只在海上的安全亦都是一个提升，无论对防范海盗侵袭、恐怖袭击或者是毒品走私等的问题都有很大的助益。 Amber 系统从1958年开始运作，几十年来无论在拯救搁浅渔民商船、货船、救援游艇驾驶、协助海上渔民船只等方面行动都富有成果，平均每日都拯救一条人命。这次 Amber 项目颁奖典礼是首次在高雄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途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历史学家称这场重要胜利为美军赢得了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近八十年后的今日，研究人员和水下机器人发现一艘在中途岛战役中沉没的日本航空母舰的残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距离太平洋中途岛几百公里的地方，躺住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历史学家弗兰克汤普森说，
You see the damage these things took, and you know, it's humbling to watch some of the video of these vessels because
汤普森说，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所遭到的破坏，看到这些船只的视频，震撼人心，因为他们是战争的坟墓。在海燕号科考船上，研究人员通过水下机器人寻找二战中这一场大战的线索。福尔金公司海底业务主管罗伯克拉夫特说，
This is one of the largest battles of World War II. It was fought between carriers and aircraft.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is limited.
克拉夫特说，这个二战中最大的战役之一，这个航空母舰和飞机之间的战斗，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是有限，但是战场本身是非常大。1942年夏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六个月之后，中途岛战役爆发了。美军破译了日本帝国海军的讯息，采取突然袭击，控制太平洋，击落数十架飞机，击沉四艘航空母舰，造成至少2000名日本军人死亡。这个海燕号首次派出水下机器人寻找沉没的军舰。克拉夫特说，他们提供所有这些信息给海军历史和遗产指挥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研究这些数据，学者就更了解那里到底是有什么。一旦被发现，出于保护的目的，水下战争坟墓的坐标是保密的。海军历史与遗产司令部历史学家弗兰克汤普森说，船员牺牲了，有美国军人亦有日本军人，这些是他们适合和最后的安息之地，他们向他们所做的牺牲致敬。海燕号科考船在海洋中搜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事船只，他的所有者是微软已故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慈善公司福尔金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和南韩将就如何分摊28000名驻韩美军的费用进行新一轮谈判。上一轮达成的协议将于今年年底到期。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首尔将军费分摊数额提高五倍。一些人担心特朗普的要求可能会引发反美情绪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首尔发来报道。
南韩学生闯入美国驻南韩大使馆的一处官邸，抗议总统特朗普要求南韩支付更多的美军费用。这些抗议者并非主流，他们主要是左派学生团体的成员，其中一些人支持北韩。不过这个反映了南韩国内反美情绪可能加剧。
We'll be discussing trade.
特朗普说，南韩和其他美国盟国都是在利用美国。据报道， 特朗普希望首尔支付其目前军费出资额五倍以上的费用。很多人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俄新政策研究院安全与统一中心高级研究员范切话：，
다만미측이과도한방위비분담금을요구할때，
范切话，如果美国坚持要求南韩多付五倍的开支，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要求是荒谬的，反美情绪可能会增长。南韩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发生了大规模反美抗议活动，抗议者对美国牛肉进口和美国军车撞死两名南韩少女感到十分的不满。
These days, it's actually pretty difficult to find overt displays of anti-US sentiment here in Seoul.
其中的一名市民说，如今在首尔其实是很难看到公开的反美抗议景象，亲美的集会更为常见。民意调查显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南韩人都广泛支持美韩同盟，并希望美军驻留。不过，没人可以保证情况永远是这样。随着特朗普对南韩提高军费分担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一些熟悉的抗议声也都越来越大。南韩活动人士金英哲说，美国的要求是荒谬的，美国提出的要求超过了驻南韩美军的总预算，南韩人怎会能够接受呢？从首尔往南开车四个小时，一处永久性的路障多年来一直阻止美方人员进入一处军事基地，有争议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就建设在这里，因此美国必须通过直升机运送补给。
결국은계속된다면이런강요가계속된다면，
金英哲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这样反美情绪会变得更加普遍。附近农庄的很多当地人在这里进行常规的抗议，他们说特朗普的要求缺乏尊重，最终可能适得其反。
방위비는좀더건설성이있을지모르지만은，
肇城里面的居民李宗熙说，这个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一些的收益，但是最终南韩人会觉得与美国渐行渐远。不过特朗普似乎越来越愿意去冒这个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在气候变化的时代，飓风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威力亦越来越大。要理解这个意味着什么，马里兰大学的格伦马丁风洞就派上用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老慈从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发来报道。
马里兰大学的格伦马丁风洞能够帮助工程师和建筑师学习怎样去建造更加巩固、更有抵御能力的建筑物，去应付正在慢慢变得更加频繁、更具杀伤力的热带风暴季节。
You measure the wind speed at which they will blow off.
马里兰大学格伦马丁项目主任朱尔巴洛说，测量风速直到风将通过各种固定方法加固的物体吹走，结果发现与之前的做法比较，一些相对简单的改变可以大大增加抗风能力。风洞测试的对象范畴很广，从汽车天线到无人机、卫星、直升机以及货车，目的是帮助该校的学生收集工程数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鲁慈在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准备去银行，李华要开一个个人账户，而 Larry 就想拿一些现金。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 be hard up 以及 to pick on someone。
Larry, 我要去银行开户口，你去银行做咩啊？
Well, my friend is a little hard up for cash right now, so I'm going to withdraw some money and let him borrow it.
原来你是要拿钱借给朋友。诶，你朋友怎样啊？你说他 hard up for cash, cash 是现金，这个我知道，但是 hard up 是什么意思啊？
To be hard up, hard, H-A-R-D, up, U-P, for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Hard up for something,就是有些东西不够，所以你那个朋友 hard up for cash 就是不够钱，对不对？
Exactly. He's helped me when I was hard up before, so I feel that I should help him out now.
你朋友以前借过钱俾你，帮过你，所以而家你帮翻佢，呢个应该嘅。诶，系啦 ，Larry， 呢个 hard up 除咗可以指唔够钱，仲可以用喺咩地方噶
？Well, one is usually hard up for money. However, you can be hard up for time or for work too.
如果我话 I'm hard up for time， 就系表示我好忙，唔够时间，啱唔啱啊？
Right. I'm usually hard up for time during exams. I have so much studying to do that I hardly even sleep.
我都系啊，只要到咗期中考、期考嘅季节，我就觉得时间唔够用，书永远都读唔完。咁 hard up for work 唔能够讲话工作唔够，只能够话搵唔到工作，系咪啊
？I'm hard up for work means that I really need a job, but I'm having a hard time finding one.
嗰种需要工作又找不到工作的滋味一定很难受。希望我毕业之后不会经历 hard up for work。
So do I. I don't think anyone enjoys being hard up for time, money, or work.
是啊，没钱，不够时间，找不到工作都很难过的。
Did you see those two children in the bank? The little boy was awful. He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是啦，那个男仔真系唔听话，系咁喺度嘈啊！咦，你话佢 picking on his sister， 咁即系咩意思啊
？Oh, to pick on someone, pick p I c k on o n is to annoy or to be mean to that person. The little boy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by calling her ugly and pulling her hair.
Pick up on someone 就系欺负或者系成日批评人嘅意思。那个男仔不停地拉他姐姐的头发，又说他丑怪，真是人憎了。我小的时候，我哥哥都很喜欢整蛊我的，他总是踩我的脚，还说我踩他。
Well, at least your brother stopped doing that when he got older. My parents still pick on each other.
你说什么话？你爸爸妈妈都成日互相指责的。
They just criticize each other over stupid things. For example, my dad likes to pick on my mom about her cooking. He thinks she's a terrible cook.
你妈妈煮全家人的饭已经够辛苦了，你爸爸居然还批评她煮饭煮得不好，哎，你爸爸真是不对了。
I know, but they've been picking on each other for 30 years, and old habits are hard to break. To be honest, I think they enjoy it.
那又是，30几年来都是这样，要改恐怕都很难的。但是你说他们很喜欢这样做，这个没什么可能吧。
Sometimes they are joking. When my mom picks on my dad about the kind of music he listens to, I know she's just joking. Other times, I think they're being grouchy.
我谂佢哋有时系开玩笑嘅。你爸爸中意听啲乜嘢音乐？唔通你妈妈仲要管咩？肯定开玩笑啦。当然，有阵时闹下交都系有可能嘅。人都系有情绪唔好嘅时候啊嘛。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To be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是指缺乏某一样事物，通常呢就是用来指话是不够钱啊，或者不够时间。而另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pick on someone， 意思呢就是指批评其他人或者是欺负其他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